欢迎收听，我们今天啊来聊一个特别核心的问题，就是世界上最顶尖的那些人工智能到底是在两个目标之间找到出路的。
哪两个目标？
一方面呢，它要成为一个无所不能的超级大脑，但另一方面它又得是我们每个人都能用的日常助手。这两个方向听起来就很矛盾，对吧？
没错。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深入看一看，我们分析的材料是一场对谷歌首席 AI 科学家杰夫·迪恩的深度访谈。咱们的任务就是从他这个传奇人物的视角帮你挖出来，在谷歌这种规模的公司里开发前沿 AI 最核心的设计哲学到底是什么。
是的，而且这次聊的我觉得有趣的地方在于，它不光是技术，更多的是一种策略，一种系统性的思考方式。你会发现，今天我们觉得很厉害的很多技术，它的那个思想萌芽可能十几年前就有了。
好，那我们就从那个最核心的矛盾开始。一方面我们希望 AI 能写诗，能解题，什么都能干，另一方面呢，又希望在手机上点一下它马上就有反应，还不能太贵。这个鱼和熊掌的问题，谷歌内部是怎么看的？
这确实是所有 AI 公司都头疼的问题。杰夫·迪恩在访谈里就提到了一个他们内部的思考框架，叫帕雷托前沿。
帕雷特前沿听起来有点技术化。
你不用管这个名字，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张图，横轴是效率，就是速度快不快，成本低不低，纵轴呢是性能，就是够不够聪明。谷歌的目标就是在这条帕雷托前沿线上同时拥有两个极端。
两个极端，这是什么意思啊？难道他们会同时开发两种完全相反的模型吗？
哎，正是如此。一端是像 Gemini Ultra 和 Pro 这样的模式，他们就是 AI 界的 F1 赛车，不计成本的追求性能，目的就是为了把整个人类认知的这个天花板再往上推一推。
这就是那个超级大脑了。那另一端呢？
另一端就是像 Gemini Flash 这样的，他们的设计目标完全相反，可以叫它 AI 界的家用车，追求的是极致的性价比，必须非常快，非常便宜，这样才能塞到几十亿人每天都用的产品里。
我明白了，所以他们一边在造 F1 赛车，一边在造家用车。但我的问题是，这两件事是分开的吗？还是说 F1 赛车上的技术能用到家用车上？
问到点子上了，这正是最关键的地方，也是一项核心技术的用武之地。这项技术他们早在2014年就在研究了，叫蒸馏。
蒸馏？
对， distillation。 它的理念很巧妙，你可以想象，就是用一位博学的教授模型，比如 Gemini Pro， 来手把手的教一个更小的学生模型，比如 Gemini Flash。
老师教学生，这个比喻我喜欢，具体是怎么个教法？
传统的训练嘛，就是老师告诉学生这道题选 C 就完了。但蒸馏不一样啊，教授模型不但告诉学生答案是 C， 还会把自己的整个思考过程都传授给他。
思考过程？
对，比如他会说，我认为 C 的可能性是 90%， 但 A 也有 5% 的可能，因为我是这么分析的。这个过程技术上叫 logits。这样一来，学生模型学到的就不光是答案，更是那种分析问题的感觉和神韵。
原来如此，学的是方法论，而不是死记硬背。您刚说这个想法2014年就有了，那时候的大模型可远没有现在这么强嘛。他们最初是想解决什么问题？
这就是访谈里最有意思的故事之一了。这个想法的诞生完全不是为了什么高深的理论，而是为了解决一个非常实际甚至有点笨的工程难题。当时为了提高图像识别的精度，他们训练了一个由大概50个专家模型的集合。
等等，50个模型，这是什么概念？
就是字面意思，比如一个模型是哺乳动物专家，另一个是室内家居专家，还有一个是车专家。一张图进来，他们会把这50个专家的意见全问一遍，然后综合起来得到最好的结果。
我能想象，这不就像为了考第一名请了50个不同科目的顶级家教？但这在工程上简直是场噩梦吧。您怎么可能把50个模型同时部署到线上服务里？
完全是噩梦，根本不可能，太大了，太慢了，太贵了。所以他们当时的窘境就是，实验室里有一个效果拔群的怪物，但没法让任何一个用户用上， 于是蒸馏技术就应运而生。最初的目的就是，我们能不能想个办法，把这50位专家的全部智慧蒸馏和压缩进一个轻便高效的单一模型里。
所以你看，这就是他们一贯的打法。先不管3721，用最笨的办法把效果做到最好，然后再回头想，怎么把这个武功秘籍交给一个普通人。
完全正确。先不借成本地追求极致能力，然后再想办法让这种能力普遍化。
好，所以通过蒸馏，他们在软件层面解决了效率问题。但这只是战斗了一半，对吧？就算模型变小了，你还是得让它在巨大的硬件系统上跑起来。关于如何设计驱动 AI 的这个引擎，迪恩有什么分享吗？
他分享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甚至不是关于 AI 的，是关于2001年的谷歌搜索。但这个故事完美地揭示了他们那种根植于骨子里的系统设计哲学。
当时，你想想，互联网内容和用户搜索量都在爆炸式增长，谷歌的系统压力巨大。
我猜当时的做法就是不停地加服务器。
那是关墙思路，但他们的工程师做下了算的笔账，然后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他们发现，当时所有数据中心里伺服器的内存加起来，刚好能装下整个互联网的索引。
于是，他们做了一个在当时看来非常激进，但事后证明是革命性的决定。
嗯？
把整个索引从慢吞吞的硬盘全部搬到高速的内存里。
彻底抛弃硬盘？这听起来是个巨大赌注啊。
是个巨大的赌注，但回报也惊人。因为你想，访问内存比访问硬盘快上成百上千倍，他们的搜索系统突然就有了超能力。比如用户搜餐厅，系统可以毫不费力的同时去搜餐馆、饭店、小馆子这些词，结果质量一下就上去了。
我明白了。
这就完美体现了Dian的一个设计原则，你可以为一个系统应对5到10倍的增长去做优化，但当你面对100倍的增长时，你需要的可能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全新的设计。
从硬盘到内存，就是这样一次范式的转变。那这个思路是怎么延续到今天的 AI 硬件，比如 TPU 的设计上的？
这里的核心是换一个角度看问题。Dian用了一个非常直观的单位来解释这个挑战。能量，他说，在芯片上完成一次数学计算，比如一次乘法，消耗的能量是极低的，可能只有不到1匹焦。
一匹焦，这个数字没概念，但听起来就是非常非常少。
对，但关键是对比，仅仅是把这次计算需要的数据从芯片的一端移动到另一端，消耗的能量就可能达到1000匹焦。
等等，差了1000倍。就为了在芯片上挪一下数据。
对，
这太夸张了。所以真正耗能的不是思考，而是取快递的过程。
这个比喻非常精准，瓶颈不在于计算本身，而在于数据的移动。这就从最根本的物理层面上解释了为什么像批处理，也就是batching这么重要。因为你既然已经花了巨大的能量成本把模型的参数从内存这个大仓库里调出来了，就必须让它一次性处理尽可能多的用户请求，才能把这个高昂的搬运成本给摊薄。
哇，这个基于能量的视角真的完全重塑了我对 AI 计算效率的理解。它不再是关于 CPU 主频有多高，而是关于数据流动的路径有多短多高效。但这肯定也带来了一个巨大的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吧。芯片团队设计芯片周期很长，他们怎么可能知道几年后那些 AI 研究员会发明出什么样的模型呢？
这正是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Dian提到，芯片团队必须预测未来2到6年的机器学习研究方向，所以他们必须和模型研究员进行非常非常紧密的合作。芯片团队会问，嘿，你们觉得未来模型会长成什么样？研究员可能会说，我们觉得奚数结构可能会变得很重要。
然后芯片团队就在芯片里提前为这种可能的未来预留一些特殊功能。
是的，他们会在芯片里加入一些推测性的功能，就像一场赌博，赌未来的模型真的会需要他们。这是一种硬件和软件的深度协同设计，是一场面向未来的投资。
好，我们来梳理一下。我们有了帕雷托前沿指导下的数字模型，又有这种以能量效率为核心的硬件来驱动它，最终我们就得到了这些越来越强大的 AI。 这就引出了下一个问题， 我们怎么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变强了？我们总看到新闻说某某模型在某某排行榜上得分在创新高，但 DN 好像对这些公开的基准车设看法比较冷静。
他非常宁静，甚至可以说有点不以为然。他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任何公开的基准测试都有它的生命周期。当一个基准测试刚发布的时候，它可能很有挑战性，能真实地反映出模型的能力。但时间一长，所有模型的得分都超过了 95% 之后，这个基准测试的价值就越来越低了。
我理解，这就像一个游戏里的最终 boss。一开始啊，打败他是个不了不起的成就。但当所有的人都找到了攻略，知道用哪招能一击必杀之后，再打败他就没什么意义了。只能说明你背熟了攻略，而不是你真的游戏玩得好。
这个比喻太贴切了。你已经没法判断模型是真的掌握了这项通用能力，还是仅仅因为它在海量的训练数据里见过太多类似的考题，从而学会了应试。所以谷歌内部更依赖那些严格保密的，他们能确保模型在训练中绝对没见过的内部基准。他们的目标不是为了在公开排行榜上刷分，而是为了驱动模型发展出真正新的能力。
那有没有具体的例子？比如他们正在努力攻克，但目前的公开基准又无法很好衡量的能力是什么？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长上下文能力。最初有一个很火的测试叫大海捞针。
啊，我知道这个。
就是在一本超长的书里藏一句话，看模型能不能找到它。这个测试很快就被所有主流模型攻克了。
对，我记得。但说实话，在几万字里找到一句话，感觉更像是勾机版的 Ctrl Plus F 搜索，似乎不能完全代表理解。
迪因也是这么认为的。他指出，真实世界里用户的需求远比大海捞针复杂得多。用户需要的是 AI 能够理解并总结上千页的法律文件，或者分析几小时的董事会会议视频，然后提炼出关键决策点。这才是他们努力的方向，一种需要深度归纳和推理的真实能力。最终的愿景是让 AI 给你一种幻觉。
幻觉？
就好像它可以同时关注着整个互联网，你所有的个人文件，甚至 YouTube 上所有的视频内容，在你需要的时候瞬间为你整合出洞见。
这种追求真实能力而不是考试分数的背后，肯定不只是技术问题啊，也需要组织和战略上的巨大定力。迪恩在访谈里有没有分享这方面？就是关于人的故事。
他分享了一个关于 Gemini 项目是怎么诞生的内部故事，非常能说明问题。在 Gemini 诞生前， Google 内部其实是兵分两路的。原来的 Google Brain 团队在专注做纯语言模型，而 DeepMind 团队呢，则在研究多模态模型，资源是分散的。
这听起来效率不高啊，感觉大家在各做各的。
迪恩当时也这么认为。据他所说，他为此写了一份只有一页纸的备忘录，非常直言不讳地指出这种资源分散的做法是愚蠢的。他提议应该把所有最顶尖的人才和所有的计算资源全部整合起来，成立一个统一的项目，从第一天开始就以打造一个原生多模态的统一模型为目标。
一份一页纸的备忘录最终催生了 Gemini， 这真是个关于战略远见胜过零散努力的经典故事。
确实如此，而且他展望未来，认为这种清晰的沟通和表达能力会变得越来越重要，甚至会深刻地改变软件工程这个行业。
哦，我以为 AI 的未来是让他帮我们写代码，我们就可以躺平了呢。
他会帮你写，但你得告诉他写什么。迪恩开玩笑说，在传统的软件工程教育里，写详细的需求文档总是被大家嫌弃，觉得是繁文缛节。但在未来，当你和 AI 编程助手协作时，你用自然语言清晰准确地描述你需求的能力，将直接决定产出代码的质量。好的提示词工程，他总结道，本质上就是一种高级的管理者沟通艺术。
这个说法太有意思了，也就是说，未来衡量一个优秀工程师的标准，可能不只是他写代码的能力，更是他定义问题和沟通需求的能力。那么，把目光放得再远一些，在迪恩看来，即将到来的真正会改变游戏规则的重大变化会是什么？
他重点提到了两项。第一，是真正的个性化 AI。 想象一下，一个模型在获得你的明确授权并且保证绝对安全的前提下，能够理解你所有的个人信息，你的每一封邮件、每一张照片、你看过的每一个视频。这样一个拥有你完整上下文的 AI， 对你个人的帮助将远远超过任何一个通用的模型。
这确实是圣杯级别的应用，当然前提是隐私和安全能得到100%的保障。那第二个变化呢？
第二个是极致的低延迟。 DN 预测未来的硬件和系统将使模型的响应速度比现在快几十甚至上百倍，达到每秒生成上万个 token 的级别。
每秒上万个 token， 这快到几乎无法感知了吧？但这仅仅是更快而已吗？还是说会带来质变？
他认为这绝对是质变。当速度快到这个程度，就解锁了全新的交互方式。比如在你问出一个复杂问题的瞬间， AI 可能已经在后台模拟了上百种可能的情景和解决方案，然后挑出最优的那个呈现给你，而你根本感觉不到任何等待。AI 将不再是一个被动回答问题的工具，而是一个可以进行极其复杂的实时推理和多步骤规划的伙伴。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体验。
所以，今天我们通过杰夫·丁的视角，看到了顶尖 AI 研发的几个关键切面。它需要在性能和效率的帕累托前沿上取得动态平衡。它需要硬件和软件进行长达数年的深度协同，甚至为不确定的未来下注。它更需要超越短期排行榜的上亿战略定力，去追求真正能解决现实世界问题的通用能力。
是的，最后，迪恩在访谈里留下了一个非常引人思考的类比。他设想，未来的 AI 编程助手可能就像一个由50个反应极快、能力超强的实习生组成的虚拟团队。那么留给你思考的问题就是，如果你真的拥有了这样一支全天候待命、不知疲倦的超级团队，你会从根本上如何重新设计你的工作流程或者你的学习方式？这可能就不仅仅是效率提升几个百分点的问题了，而是一种彻底的范式转变。